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哎呀，又是新的一周了。好的，我们已经有朋友扣六了，然后我们好早早早，然后稍等一下啊，我来调整一下设备。好的，好的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好，那又到了新的一周了，然后我们呢，首先还是老规矩啊，我们首先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市场呢和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啊，出现一个高位的一个放量的阴线过后，其实整个市场都是呈现出一个偏调整的一个姿态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呢，它的一个高量呢，其实出现在哪里呢？它的一个高量其实出现在这个就4190点，就是这边有一个冲高回落啊，这个冲高回落的大量，而这个大量呢，主要出现的主要是个砸盘量，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早盘的一个量，除了一早上之外啊，其他的一个成交量并不是很大，更大的一个大量主要是在反复不停的砸盘而出现的，所以说这边呢算是一个空方发力的一个点，一个是在这个上周的三，一个是在上周二啊，相同，都是同样是如此。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就是某些力量啊，我们有的很多已经不能说了。就是某些力量，它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像这个这些沪深300啊，对吧？这些 ETF 啊，这力量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的话呢，我们也有。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这边呢，它会是一个组合拳，它不会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提高一个证，比如说那个融资融券的这个保证金率，并非如此啊，它应该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组合拳，它有整个一套东西打下来以后呢，你不服也难啊，所以说只能服。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了，特别在周末的时候，他有喊出来那一句，就是哎，不要疯牛，要慢牛，对吧？啊，这句话的话呢，之前一次喊这个话呢是在哪里呢？之前一次喊话是在这里，圈一下啊，给大家。之前一次说哎，不要疯牛，要慢牛，是在这个点，是在这个点上，双十一啊，这个是在这个2024年的双十一。喊过一次啊，然后之后呢回调，然后再上去，再这样，然后后来再是一个 A B C 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次的节奏呢，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按照数据上面来说，数据呢，等到晚上吧，晚上我来整理给大家看，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数据上面来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春季行情呢，它一般是两波，即便是遇到了这种就是很明显的组合拳的降温，即便遇到它。它调整以后，它还有一次上行，就是这个如果说是缓慢的调整以后，它还有一次上行，还会再往上面走一次，这个是就是不用去怀疑的，它后面肯定还是会往前走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它的定调的逻辑啊，就是它是要这个慢牛长牛啊，既然这么说啊，它就不大会让它变成熊啊，这是一个核心点。第二个核心点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说整个市场有多少资金出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如来神掌在跑，对吧？它在砸盘，是这么一个现象。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常规的整个市场当中有多少资金出去了，还不多，对吧？已经 但这个月的话减持是挺多的，但是 IPO 并不多。那后面如果说 IPO 再多起来，注意啊 ，IPO 和减持它其实是什么？它相辅相成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当你发的新股多了，当它解禁，它一定会减持的，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也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2022年、2023年，当时这个市场这么熊啊，这么难受，原因是因为很简单，从2020年开始，2020年、2021年，它当时的 IPO 就非常的多。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一边发 IPO 又很多，一边减持又非常多，这个时候那你就有点顶不住了，整个市场就容易下来啊。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话呢，倒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只是说局部非常的火热啊。但是的话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全市场来说呢还行。那就你一定说，疯到什么程度呢？倒也不至于。说实话倒也不止，因为你去看其他几个指数的话呢，还行啊，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疯到一定程度啊，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 AI 应用当中会来的更加的明显啊，其他的其实没有说就是想象中的那么的疯狂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去注意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比如说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出最高量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量吧，对吧？没错吧？啊，这是一个最高量出，而且这个成交金额是比之前的这一根要来的更大。就一般来说，出最高量以后，特别是最高量是阴量的时候，它正常就会有一个调整。它调整完了以后，它还是会重新上行，看到吧？它是有这么一个动作存在。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在以往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当然，就我们指的是阴量啊，就是阴量，就像这里，比如说出一个大的阴量过后，它调整，调完以后，它还会再上来啊，它还会再上来一次的。这个你不用急，任何的这种高量，特别是最高的阴量，它调整完了以后，它还会再上来，看到吧？这里调整完了以后，它 A、B、C 再又反弹上来了啊，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注意，主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再次反弹上来的那个点，你要减仓啊？为什么？因为它之后的话呢，可能会是调整啊，所以它是这种节奏呢，每一次的这种高量的这个节奏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如此。这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其他之前的行情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出现高量以后调整以后还是会上去的。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这个是对于整个就是我们上证指数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判断。其他的话呢，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马上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1月19号开始继续往后面走，我们已经进入到就是农历过年之前的最后一个月，这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最后一个月呢，一般来说，以时间窗来说，这个最后一个月相对来说难度会比其他的时候会略大一点啊。为什么呢？一般因为农历这个大家过年了嘛，所以说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些需求啊，或者说可能要去这个把一些比如说包括公司啊，包括个人啊，包括什么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把欠款给结掉，或者说呢把钱提出来，有的时候是可能要去比如说回老家啊，对吧，怎么样子啊，或者有一些呢可能说年底我买台车啊，对吧，有这种，然后可以就风风光光的去回老家，类似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其实都有，所以对于资金的一个需求其实会更高，然后它的对于流动性呢可能会偏紧一点，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的难度其实可能要更大一点。那么有很多朋友说，今年不是说一月份行情差吗？这不是一月份很好吗？原因是因为今年过年晚，今年过年要到2月16、17号左右才会是出现过年啊，所以说到这个点呢，你往前倒推30天，就能够知道，就是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1月份的16、17号，再往后才是真正面对的，就是流动性相对偏紧的这么一个月，就是16、17号过后。那么现在已经19号了，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其实这个高点其实就是在这个中旬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后的话呢，会有个缓慢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看它缩量缩的差不多了呢，它又会上去的啊，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先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再跟大家讲。然后现在的话呢，整个现在世界局势也比较复杂一点，比如说川普他要格陵兰岛，对吧，然后对于欧盟也加征了一些关税，这个应该来说比较，这事情感觉比较无厘头吧，就是。然后另外欧盟那边的话呢，说啊，至少目前为止说啊，就是说他准备征收这个950亿欧元的关税去报复这个川普，这个 也就代表说整个地缘政治的冲突是欧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重新又起来了，那这个对于整个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也是这段时间有可能不会那么强的一个原因。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还比较想问的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啊，或者说是 AI 应用啊，对吧？它还没有没有机会再上去一次啊？它这个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大家要注意，有一些高位的高档的那种票，它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最高点的时候，它在上面封了很大的资金，就是它有的是一字板跌下来的，有的不一定一字板跌下来，但是呢，还是有大量的资金是被套牢在了上面。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去解放他们的，因为要解放他们的话，你至少要有一个对等的资金。比如上面封了180亿，那你要有180亿去解放他们，对吧？你做解放军，你把他们解放了，你怎么办？对，你除非你，如果你要解放他，那肯定你想要志存高远，你肯定要往更高的地方去。但现在上面不允许，说这个是炒作，你不能这么干。好，那你这个你也知道自己空间也不多，所以这个时候上面的人几乎就是没有多少人会救。也就代表甚至说整个市场稍微比如说这些一字板的稍微来个开板，稍微往上面有一个稍微有个自救的行为，马上就有资金就索性我认赔出场离场，这个时候对于市场抛压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几个题材呢它可能会有反弹，但反弹力度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比较小啊，所以说不要在这个地方抱太大的希望去什么博弈回流啊什么的这种不要去博弈这个东西。好，所以这里这个点大家注意一下子。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已经说了连续说了三天时间了，关注一下业绩线啊。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有几条业绩线当中，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其实半导体业绩是非常的不错的啊，说实话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的整个产业链啊，除了说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存储之外，存储是大家明面上看得到的这种。今天我们说一个。大家不明白的东西啊，不一定不明白，是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很注意这一个点，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除了存储之外，其他的一些半导体也在涨，这一点有没有发现？业绩线现在没有不推荐的尺子啊，这个我们这个就直播里面没法跟大家说这东西啊，就还是说一下，就没法跟大家说这个，就只能跟大家说一下大的一个方向。首先看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除了存储之外，你看到存储它确实是很不错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东西也都是涨的。那么正常来说，可能大家的想法是说，哎，那就存储带其他东西在一起往上走，那这逻辑呢似乎也是正确的。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台积电，对吧？台积电在扩产了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哎，这里面没有啊，这没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啊，对，这个肯定，哎呦，这个千万不能买哦，这个不是推荐啊，这个因为它非常的高啊，注意啊，这个非常不好，真的不能买。你去看，像这类型公司，它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洁净室。你就看到所有洁净室的这个公司，其实在最近的表现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不是一般的不错，是非常的不错。它几乎无视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它从十月份开始走的，也就自己就开始就一路就往上飙，这个不是一点点啊，这是四倍啊，这个四倍。大家都关注在商业航天在其他东西上面的时候，有时候你突然发现洁净室跑上去了四倍，对吧？那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啊？这个背后现在洁净室你跑上去四倍了，现在再去看它，肯定是性价比是非常低的了，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对吧？那么更多的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洁净室它其实是扩产的第一风向标，因为洁净室它作为比如说像我们做半导体的这个晶圆厂，我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就包括说还有生物医药，就是生物医药或者制药的那个生产线，它是一开始第一步，首先是造洁净室。因为这种造那个比如说半导体啊，做那个生物医药，这个里面空气里面是应该没有灰尘的，而它必须要达到就怎么样的一个洁净度啊，不然的话这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它的品质就不是很好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开始去做扩产的时候，其实第一步首先洁净室首先是先做的啊，不管怎么样先做完以后，然后之后呢会有一些核心的设备会去搬进去 搬进去以后，然后之后的话呢，设备调试完成以后，就会开始去真正去做。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耗材啊，或者说一些产能开始释放出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当你看到了结晶石，如果说开始大面积的这种爆发了过后，那其实也就代表说，之后它的像这个半导体整个的一条产业链当中，有可能今年是非常景气的。对吧，我们只要这个线性外推你就能知道有可能是非常景气的。它的整个传导的话呢，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先结晶石，然后第二步就应该是设备，就是包括说就比如说刻蚀机啊，光刻机啊，对吧，然后这个就薄膜沉积设备啊，类似这种，就是然后他们会先行，就是一些关于设备的他们会先往上走，然后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它有可能会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气体啊，或者说一些材料啊，或者一些比如说一些做那个比如说存储芯片啊，比如说这种基板啊什么杂七杂八这些东西啊都会上来，然后最后呢就是走封测。因为等到你已经东西已经开始往上面就是东西产品已经开始产出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那我就需要封装测试了啊。所以说它是封装测试呢一般都是最后一个环节，然后你第一个环节呢就是结晶石。所以说你看到第一个环节大涨，基本上你就看到这条链路是通的，就不可能说你造完结晶石什么东西就废掉了，就不管它了，不可能。就后面你就发现就是设备的一些公司啊，其实它都跟着在往上走啊，不是说一个两个啊，就是它都在慢慢的去往上挺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有可能会看得到的，就是后面的一些机会。然后包括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公司啊，就是它是做那个就半导体废气处理龙头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等到就是结晶石验收以后，它就必须要去绑定，就必须要装这个就是废气处理，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和那个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啊基本上是同步的啊，所以说它看上去是这个后端就全部造完以后我再去造这个废气处理，不是的，它其实结晶石造完以后这个东西就要造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有利的吧，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去看一看的。然后其他的嘛就是有很多就是关于一些设备啊什么你们自己去看吧，反正这里面有很多其实已经就是可以说比整个市场，我个人觉得吧，你们自己去挑吧，反正个比整个市场现在走的都要来得好啊。所以说这个小的一个逻辑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就看到整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注意的一个地方，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封测对，他现在周五炒到的那个封测，不是炒到他，就他做的那个封测的原因是在做什么呢？他在炒什么呢？他还是在他的逻辑是存储，就是他逻辑启动点出发点不一样，就他的炒的封测什么呢？是测试这个存储芯片，他是这个逻辑。但是现在看上去看结晶石表现的一个逻辑是，整个半导体的大的产业链是可能会在就是像26年27年的时候出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景气，就包括设备啊，包括材料啊，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周期，而并不是简单的就只是局限在存储上，就存储上它给你带来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封测的一个机会啊，它更多的是围绕存储本身。但现在不对，它可能是整个半导体整个的一个大的周期，可能就已经慢慢出来了。我们后面再观察一下数据，可能就能够得到这一点。就是结晶石它就是废气处理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结晶石它先要验收以后，然后再正常去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好，然后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吧，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先讲到九点钟，因为这个喉咙比较痛啊，有很多可能讲不了太多话。说 AI 应用被套以后怎么办，对吧？这个倒是个好问题。就 AI 应用被套呢，一般来说呢 AI 应用相对来说就是有部分吧，就是应该会比那个就是商业航天会略好一点。因为这一轮商业航天呢其实它涨过了，就是如果说论各大题材的一个 就春季行情，就是每一轮的题材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一轮上影行情，它其实它的高度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差距不会很大，但这一轮的上影航天呢，这高度啊非常的变态，它拉到了这种点上啊，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均值回归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上影航天可能会更困难一点。虽然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吧，就是哪边要发火箭啊什么，这个事实，但是呢现在这监管在那边的难度就比较大。相对来说 AI 应用的话呢，后面还会有一些机会，就比如说现在这个 AI 广告对吧，后面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但是你说要被套以后说再次解套，我觉得以现在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难度会略大，如果整个市场自然的一个出清的这个环境下，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应该还好，就是可以至少可以减亏是肯定没问题的，就是但是现在的这个上面不想要你炒作这东西，这就有点难。说距离春节还有四周呢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说一下，就一般就是从调整点，就是我们去说啊，可能会出现震荡或者出现调整，就不是这种很猛的这种上涨，它一般来说就是春节前的一周，就从春节前的一周，不是从春节前的一个月，就30天开始就往后推，其实反而是越接近春节呢的这个几天，除非那一段时间都是涨的，或者说它不怎不跌，那到最后一周会跌，它会补一下。那如果说前面是它有先回调的，那么到最后一周反而是涨的，就前面它调，其实真正的调可能也就是3周的一个时间，甚至短则只有2周的时间的一个调整，然后之后的2周呢反而又慢慢好起来了，然后之后过了春节以后呢就越来越好了，就变成这种节奏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它一般是这样子的，那调整呢它不会真正意义上去调整一个月的啊，不会这样子的，它就是在这个里面陆陆续续呢又会有一些偏新的一些逻辑会出来。哎呀，大家都就也有一些朋友选了这个航天和这个文化娱乐对吧，那这个可能会累一点啊，走起来没那么容易。然后这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说就是光伏的一个业绩对吧，有朋友提到说光伏业绩目前为止是比较差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对于它的一个预期啊，其实本来就没有太高的预期，再加上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它这补贴没有了对吧，以及这也计价在里面了，所以说正常来说除了这个年报之外，一季报肯定也是很烂的，这是肯定的，就现在反正抢出口啊，或者该抢的抢完以后呢，之后的话有一些企业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啊。所以说这我觉得就现在去把这个利空足够多的去释放，它反而是件好事，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现在一个阶段其实不要去要求它赚钱，或者说非常少的亏损，反而是应该要求它亏得越多越好，就足够多的亏损，它要把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揉在这个里面，一次性的把这个亏损给释放出来，这个是最好。虽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叫财务洗澡，但是它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如果亏得爆亏反而是越好，就越容易让它去见底，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到一季度估计还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好起来，就是看他们把这一块亏损全部释放掉。有的时候有很多公司都这样子，趁一个利空然后一下子告诉你爆亏了，然后亏损要涉及到多少啊其实他平时还有一些烂东西全往这里面塞了，全往一个地方塞，塞完以后啊这个东西就然后抹账就抹掉了，抹完以后后面又是轻装上阵重新出发。那么对于这些光伏公司呢其实也是一样，就光伏公司到过了今年一季度以后其实应该就可以慢慢的就是可以见底了，可以慢慢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大厂啊。也有朋友问到这个 CXO 和那个创新药对吧，CXO 和创新药其实还可以的，也暂时你要说挺弱吧好像也不至于吧，很弱吗，这个应该还可以吧，纯论这个指数的话这里还可以呗。你要说强可能和商业航天一样强那是做不到的，当时我跟大家讲的就创新药，我说在这里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偏中线的一个机会，它不是一个偏就是它不是一个短线机会，因为你要说超短线，短线超短线机会它肯定是冲了一大段了，你要往天上去买越高它短线波动越大，所以你可能去获利的概率是越高， 那这个像这种呢，就是偏这个，就是中线的一个机会，因为它本来就前面在调整，所以大家记住，就是跟和天气一样的，比如说前几天天气稍微偏暖和一点，对吧？但是的话呢，你看到今天过后，慢慢的天气又开始冷起来了。好，它在冬天的时候，它不会一次性的说，哇，我马上变成30度了，天天30度了，我这个机会怎么会这么弱呢？它应该很强啊，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你只要懂春夏秋冬，你就懂炒股票，这它有个过程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炒短线的这种短，比如说做短线票，它有的时候，比如说前面啊跌跌跌5波，跌完以后上来。再大涨过来，然后这一轮哦，感觉冲上去了。为什么这一段会特别强呢？原因是因为它有前面的一个铺垫，它前面的一个铺垫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强了，已经慢慢均线就已经往上走了。这个时候你最后一波它肯定是最强的，它力度肯定是最大的。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超短线，你去看那些超短线选手，他全都是做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东西的，他只做这两个，其他东西这底部是不拿的，他不要拿这个东西的，他只要拿这个东西。因为他照准今天进，明天就出了，所以他要的是一个大的一个波动。就今天进去可能打板涨停，后明天继续涨停，他要求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怎么今天涨停，明天涨停，不大现实。它有个过程，就是这里可能说是，这个冬末，这里是春初，春天的春初，然后这里啊进入到整个春季了，春季，然后到这里是夏初啊，这个到最热的下三伏天，三伏天的时候肯定是涨得最狠的。但到最后等到高温以后，它又会回来，但一次性回来的话，它又不会直接跌光。我们作为不是妖股的话，又不会跌光，它又会慢慢的，温度又会降下来，和咱们大盘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我们的整个大盘，它也不会说，你说啊，它现在3万亿的一个成交金额，说一下子就冷下来了，直接就没人要了，这个也不会，这它有一个过程，它慢慢有个过程以后才会出现说它的调整往往是末期的调整，就像这里，比如说。这个24年的这个12月底和25年的月初啊，就是这个去年的这个1月份的时候，当时出现的一个调整，它也是调整的末期。它因为它其实真实的调整，有一些高点在这里出来了，有一些高点在双十一出来了，然后之后的 A、B、C 的一个调整，越到末期的时候，它越是容易出现这种偏大型的这种大跌，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能做，还能勉勉强强做，到后面就做不动了，就开始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它是有个过程的，有个过程的。和春夏秋冬是一样的，和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是一样的。他如果有些人身体亚健康，他还没什么问题，到之后就算说身体有问题了，得病了，他也不是说马上挂了，就不至于，他也是慢慢的。会，比如说会出现这种变化，就股市也是一样，它不会一次性的去变化的，所以说自己注意啊，这个像这种像创新药，它要变好，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它前面是一大段的调整，它马上把跳起来就走，对吧？啪的一下，它很快啊，这是不大现实。好，然后再看看存储目前为止还是好的啊，这个是事实。就现在这一轮呢，可能，纯业绩险里面，应该存储现在是景气度是最高的，没有之一。现在存储呢，已经有点疯了，就是有点不大正常了。就是因为你只要去看线下，大家都在抢那个这个 DDR3 的内存条，就知道这个已经有点进入到一些费里清的状态了。就是，那么这个呢，就这一轮也就代表这一轮费里清过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好，然后恒生科技的话呢，差不多了，因为它的正常的一个就是春季行情的话，正常应该是持续20天，那这个20天呢，差不多了，走到这里，就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就恒生科技呢，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说它能够飙升，它如果能涨呢是最好，那不能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它春季行情，它的春季行情也就在这个几天时间内就差不多了。目前为止还没有池子啊，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池子，没有股票池啊。目前为止还没有跟大家做那个关于业绩线的一个股票池，还没有啊，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这两天就不大舒服嘛，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但这个其实非常简单的，就大家如果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就你们实在这个找不到，很简单，从哪里去找啊？你点这个板块地图啊，去点一点，比如说风格板块当中，你去点，比如说业绩预升或者业绩预增， 在这个两个当中你可以挑得到的，或者说你看业绩预升板块，那这个就是就是这么多当中，这些都是业绩是这个预升的，还有这个预升的，还有它这个软件呢，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有一些呢可能应该是业绩预升吧，它这个板块是应该是更加正确一点，但这两个应该都是业绩增长的，偏增长的，这两个板块就业绩预升、业绩预增，你都到这个里面去挑，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有回放的啊，有朋友问有没有回放。对，黄金我们来看一看啊，黄金现在的一个情况，因为黄金的包括黄金股呢，其实它也算是业绩比较好的这一块，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因为之前有一些黄金股呢，就是因为白银后来涨得多嘛，弹性大嘛，所以说后来就往白银啊，包括往有色的方向去了。那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美欧冲突又重新出来了，所以说这黄金呢，它又往更高的一个方向去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就只要有冲突或者怎么样子，那黄金也会上来，只要美元跌，那黄金也会往上走。那所以黄金现在是个大的一个多头，这是挡不住的。这个多头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说一个调整它能够结束的，它还在往今年的一个中枢呢，大概是4700，是一个合理的中枢，4700啊，马上要到了。但不是高点啊，是中枢啊，就是它的一个，它围绕4700波动，它跑一点跑高一点，跑到4800、4850，甚至4900都有可能。但下来一点的话呢，它最多跌到4500，这极限了。也就这么多所以它今年的中枢大概在4700左右，大家自己注意。就反正现在黄金的话，包括黄金股其实都还好，都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一年都是比较景气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因为现货价格还在涨，对吧所以说他们还是延续景气，和这个存储呢是差不多的，只是没有存储那么疯狂。现在 CPU 的业绩，这一轮 CPU 业绩就剑桥踏的好像不是太好呗，其他的有一些预告了什么都还没有完全出来，几个巨头的还没有完全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出来以后再说。这 CPU 其实还好，它主要是这个周末只有一个盛虹爆了一个雷，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雷呗，就它业绩不及预期，只有盛虹。有朋友问说，为什么星期六、星期天早上没有直播？这星期六、星期天哪会有早上会有直播啊？从来都没有过嘛。中药可能要稍微等等，它这短期之内其实挺难起来的，因为它这个和那个中药和普通的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就是普药啊，其实差不多的，都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受这种现在集采周期的一个影响的，就是在这两天去医院，然后和他们医生交流交流，现在有些药还是开不出啊。这个在 DRPDR 就是 DRG 情况，有些药还是开不大出的，就他现在还是比较严格，就代表说现在那个社保还是没有太多钱。AI 应用的机会有，但是不一定会特别多，对吧？现在。就是看反弹吧，先看反弹一下以后，就是它反弹以后它肯定还是会慢慢的下来的，它的这热度会往下降的。就亏损的光伏刚刚讲过了，光伏讲过了，然后这现在没有股票吃啊，大家都在问我股票吃，哪来的股票吃？没有股票吃啊，对吧？没有股票吃啊，谁说股票吃？没有这个东西。然后说这个对啊，反正这个还有一个说猪肉，对吧？猪肉的话呢，就是短期它业绩肯定是偏差的，这是肯定，但现在呢倒是接近一个左侧的一个底部了，就现在你只能说底部守一守，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耐心去做长线的呢，就底部去守一守，到今年的大概到就是我说的到今年的三季度左右，这猪肉会重新上行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没有那么快起来。第一点是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作为股票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会提前于说现货价格，有的时候会提前于6个月左右，它可能就会已经开始往上走了，它不是完全跟着现货走的，就是 最快要提前六个月，最慢的话是提前三个月左右啊。所以说现在在左侧的底部的话呢，就你有足够的耐心呢就做，因为左侧它有缺点，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春夏秋冬，它缺点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它真正冲然后再冲好。你在这里的时候去看它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的半死不活。你说我在这里买了，买了以后有点赚，然后没走，后来吐回去了，然后股票波动又慢又垃圾，你看上去均线又是空头排列，又一塌糊涂，就很多人是耐不住这性子。但是这里不代表说没有优势，优势什么？如果这里是六元，等到这里的话，也许这个价格是50元。举个例子啊，很夸张的，到这里是80元，这个时候你。当你成本足够低的时候，你的如果说你真有这个耐心去拿长线的话，你的倍数是最高的，你能拿到10倍，拿到所有的10倍股都是只有在底部看起来才有可能10倍，你到中途去追或者哪里都是拿不到10倍的，理解吧？但如果说我比如说到最后不说80元，我说这60元的话，那就这个10倍。但如果你是50元进去60元出，那你就只有拿到10多个点，对吧？你只有这么多，那你就如果6元进去，你到60元出，那这个就有10倍啊。所以说，在很多的一些牛散啊什么，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买这种左侧的一些，然后之后可能会有业绩反转的公司，他为什么喜欢这种？就是这个，因为他能以非常非常低的成本拿下它，然后当随着时间增长以后，它的一个翻的倍数非常大，你成本越低，它翻的倍数是越大。但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就一开始你在这里是非常难受的。这个难受的时间短则说2-3个月3-5个月，长则甚至一年，那他还没起来。然后你说哎呀这东西啊赚不到钱啊慢啊怎么样子啊，我不如去买那个啊，我看了这个东西眼红啊，那就没法做了。就是你自己长线和短线要把它分开。好的，哎呀我们讲差不多了，这个半导体不要追啊，就又有朋友是提到说，比如说有什么东西要不要追，什么东西要不要减仓。这个首先第一个我刚刚明确表达了，就是说这里的一个回调，如果说你手里的不是那些很高位置的，其实影响不大的。就像你就把它理解成现在和去年的这不是去年就前年的这个24年的时候的，当双十一双十二之间差不多，你感觉上去双十一调了，到双十二有很多又涨回来了，它其实会涨回来。你就看1000也是一样的，就你感觉双十一它有一些现在已经跌到这里了，它调了啊，你说哎不行了，先把它割掉吧，割完以后它上去了，那很吃亏的，这个是很吃亏的。所以说没必要去做这个类似的一个动作。但你说这个点的话是不是说压力呢？这个点确确实实是有点压力的，这是事实。因为它就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它跑到通道偏高的一个位置，它是有点压力的啊，这是事实啊。所以说也不是说在这里出现巨大风险了要减仓，因为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五浪当中，这五浪还没走完，我们要等到它五浪走完，五浪走完基本上就春季行情走完了，就五浪就走完了，后面要面对一个大四浪，大四浪比较麻烦一点，这个还需要减仓。现在就是看你手中的标的吧。对，如果像建材类的话，也有朋友提到建材类的这种，其实还好啊，这个要看，就是有现在先起来的呢，比如说像这种上风啊什么之类的，它主要还是走的是创投路线的，这个它主要走的创投的这一条线，涨得比较多一点，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一个水泥。然后之后的话呢，水泥要起来的话呢，那主要是它看它的一些基建的一些工程开始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一个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会去拉动咱们的一个内需啊，这个要等等。大四浪开始的话，大概要到，大概至少要到春季行情结束，现在还没结束呢。春季行情它应该是两波，春季行情第一波应该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就第一波就不大会再往这个再往上面走的概率是非常低了，这个不大现实。正常就是，它如果说出来两波的话，它后面还会有一波，还会有一波还会往上面走，而且常规情况下，春季行情第二波理论上是可以。至少可以和这个投资持平的，甚至还能创新高一点，这个都可以，就摸一摸420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还行啊，问题也不是太大。好，然后个股暂时不能解啊，个股不能解。然后大四浪肯定是调整啊，就1、2、3、4、5，正常波浪不就是5波吗？ 这大四浪是个调整啊，那我们这边的这个三浪已经走得足够大了，这个是理论上啊，如果说理论上按照我教的波浪来说，我以量来看的这个波浪来说，大三浪的起点是在这里，这里启动的是一个三浪，你说这怎么可能是三浪？对，这里就是启动三浪，那这个幅度已经很大了，你要面对这个幅度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还是挺大的一个调整。那也有朋友说，那不对，我不能这么去看，我大三浪我是在这里看的，我看的是这个三浪，对吧？我看的这个大三浪。好，那我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走的三浪，一二三四五，他这么去看他，那如果这么看行不行？那也不是不可以，那你也要面对这么一多段的调整，就这么一段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正式的调整，你等到这一段走完以后，你的正式调整，他的走锯齿形的，那不要走成这样子嘛，对吧？那你这一段里面不难受嘛？然后在这里再去走五浪了，对不对？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在三之五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三之五，三之五啊，三之五，三浪当中的最后一浪。但是结束以后，四浪调整也是挺正常的。调完以后，后面还有一个五浪的，还有一波的。你这五浪就要持续到27年的，现在还早呢。好，差不多了，就是我们现在看，有公司说那个存储的那个有个3%的一个转让，对吧？这也挺正常的，这个就减持啊，这个就是减持啊，现在都高了呀。我就说现在存储你只要想你要去抢 DDR3 了，那肯定就是这已经脑子不大正常了，就已经疯狂了，就是现货市场已经疯狂。而且我告诉你，抢到什么程度？抢到你到网上有很多的一些，你仔细去看，有很多的SSD， 包括内存条，很多都没有货了。然后甚至说连 TF 卡都在抢，这是很奇怪的。其实和 TF 卡的关系不大的，就是比如说放在相机里面的那种 TF 卡，那个和那个就是关系是非常小的。但是连这个东西都在抢，就代表整个市场进入到大家就是。就像前两天的上影航天一样，就进入到非理性状态了。但这个是线下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和股票又不是直接关联的。就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开始非理性的去抢这个存储的各种存储的东西了。那到了这一步呢，也快了。这个板块啊，就是它的一个现货的涨价涨到一定程度，再大概最多持续一个月时间就差不多了，它就涨不动了。就是该买的都买了，该囤的都囤了，全部囤在家里了。我都钱。多久啊？就去年的大概10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就买一张 TF 卡，一个 T 的，一个三星的一个 T 的，当时买是六百九一个 T 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存储卡，就这么一张东西，我觉得已经贵了，将近700块了。但现在的话，价格是1500，而且没有货，直接没货，全部抢光，所有东西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他们这些东西不是用于 AI 的。和 AI 没有任何关系啊，但他们这个东西都在抢。那说法是说，这个产能被挤占了或者怎么样子啊？实际情况下，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存储都要涨价，因为涨价，所以我要买，因为不买它还要涨更多，就是这种循环。所以说，一般来说，等需求达到顶峰之后，它容易。需求会崩溃，你突然发现，哎呦，存储价格跌了。你不是说这个 AI 周期嘛 ，AI 大周期嘛，存储不是要的嘛？它怎么存储价格跌了呀？这有可能的啊，就会有出现这种，自己注意，就大概一个月，最多持续一个月。对，现在 TF 存储卡都翻倍了啊。好，那差不多了，我们早上就讲到这边吧，好吧？